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谈第二期。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个很让大家觉得矛盾的话题，男生大还是女生大在谈恋爱中。这一期呢，还是我和兔子一起来聊。Hello， 大家好，我是生生。
我是兔子。
这个话题其实就跟我自己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和兔子就是一个姐弟恋，其实也一点也不奇怪。我觉得在我的印象里面，因为我和兔子差的年纪也不是很大，2岁吧，
对，我们是同龄人。
就我觉得这2岁应该算是一个同龄人了，我觉得没有多大差别，但是把它一按性质上来算，确实也算个姐弟恋。因为在校园里面吧，2岁的差距能够让你在年级上跨越一点，所以说给人一种感觉说，哦，我和他差了一点。但其实我觉得放到我们整个生命的长河当中，这个2岁其实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我听说那个兔子的这个父母，
是的，我的父母就是姐弟恋，我妈妈比我爸爸大2岁，所以我觉得这个姐弟恋对我来说
也稀松平常。
是的，
对，也就大2岁，其实就是算同龄人。我觉得他们都是接受同一种观念上的，
是的，
影响。你说大个5、6岁，那可能就是
观念有点差，
观念有点大了。而且他们5、6岁，那可能一个还在上学，一个已经工作很久了，那可能已经就是在两人交谈过程中就会产生很多的偏差了。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了，就是谈恋爱确实是姐弟恋越来越多了。
是的，我也发现了。
从身边来讲的话，我都能看到不少，在大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女生嘛，这个思想也越来越解放了，就是就算找弟弟也不会有带有太多的这个思想负担什么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们越来越独立了，好像他们选择权越来越多了，所以说他们的选择也就会自然而然更倾向于自己的需求。你看我这边录节目之前还查了查资料，
是的，还有数据这个支撑。
在2019年的时候，探探发了一个95后的恋爱报告，其中呢就有对姐弟恋的具体的画像。那其中的数据表明呢，90.7%的95后男生他可以接受姐弟恋，这在所有年龄段占比中是最高的。同时呢，学历越高、收入越高的人对姐弟恋的接受程度越高，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对姐弟恋的接受比例是74.5%，20000元月收入以上的用户为75.8%。当然还有这个地域上的差异，大城市上海接受姐弟恋的人群比例是最高的。
其实我们来看这个数据还是蛮高的，
很多人都会大大方方的说，哎，我接受这个东西。包括我觉得这个压力吧，男生你看他已经到了90.7%都能够接受自己对象比自己大了，这已经是我觉得在男的，不说女的，我觉得在男的这里已经是抛出了很大的一步了。就是以前找对象好像总要找比自己小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听到一些大家的想法，说找一个比自己小的好像啊，当然我身边也有这找比自己小的。那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大环境的趋势下，其实男的是越来越
对男女来说都算是一种解放，
大家都不用太在乎什么年龄的差距，只要跟着心自己去找自己喜欢的，我觉得这对他们谈恋爱是很有好处的。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呢是我百度搜到的，然后我就百度搜进去这个姐弟恋结婚率还什么的，然后百度第一条第一个最显眼的位置跳出来一个这个数据。
怎么说？
当然我没有确实的证实过这个数据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所以说大家先听个乐就好了。
好，
2022年姐弟恋结婚率是多少？是57%。那大数据显示全国超50%的婚姻属于男小女大。根据中国民政局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22年7月31日，男大女小的比例从10年前的70%下降到43%，同时女大男小的比例持续上涨，现在涨到了57%。什么意思？就是说全国现在这么多夫妻里面有57%的人是女生大男生小，这个数据其实
一半偏上了。
对，我看到觉得挺
惊
人的。对，我一下子就怀疑他是不是个假数据啊，
是 bug。
对，我想证实一下，但是这玩意儿我也不知道怎么证实，反正我看一下吧。那如果说这57的话，那就说明其实这个是已经很正常了，就
是
女的比男生大。然后不是之前有那种什么女大三抱金砖吗？就是 我觉得这两种观点它很矛盾，就是又有女大三抱金砖，
嗯，
这种俗语存在，
嗯，
又有老一辈人说要找比自己小的，
找自己比自己大的，
比自己
哦哦哦，以
男
生角度是吧？
对男生来说要找比，
嗯，
当然女生角度也很多那个人会说，哎，你要找一个比自己大的，反正照顾你，
就是，说对男比自己大的会照顾人吗？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种没有必要的一种错误观点，特别是在现代已经是被我们越来越觉得没必要了。当然我不知道，当然我现在这个年纪的认知啊，可能也是比较肤浅的，
嗯，
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也没有说有多深刻的认知。但目前在我看来，这确实是你说一定会照顾人吗？不一定吧。这个会不会照顾人，或者说阅历、经历、思想的成熟程度，它跟年龄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它绝对不是可以划等号的。
男人至死是少年，
这个话是没错。但是从照顾人，或者说从这个比如说懂事儿或者什么角度来讲的话，
嗯嗯，
我觉得并没有说和年龄呈现绝对的强烈的相关的关系。就是说，而且会有很多人就是说，你这个人就算到了几岁，你依旧会是那样一个人，你可能很难改变你会不会照顾人。可能你24岁是个直男，你到28岁还是个直男，你说这个男的会不会照顾人？
不好说。
难道你4年你一个恋爱不谈，你就过了4年你就突然变得会照顾人了？或者说是什么人告诉你一些绝招，一步一步教你，把你教的会照顾人了？
嗯，
这个其实它有很多因素。有些人我觉得对于照顾这个词来说，我就觉得其实很奇怪，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男生照顾女生呢？照顾病人吗？我觉得
不可以这么说。
为什么搞得好像女的身体多弱似的？那就是一定要男的来他们
关心吗？
关心
多一点关心
多点爱心就你就算把它画成爱心也那个，
嗯，
但都是一样的。女的这个时候你讲哦，男的要多关心女生，那搞得好像你是个很弱势的群体，好像自己很没身体素质一样。但是到另外一个场景你又会说哦，别的。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在恋爱当中可以不讲那些东西，我们就讲两个人的互相喜欢，别讲什么哦，我喜欢你是因为你特别会照顾人，特别会关心我。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就是
马上就要被发好人卡了。
什么叫被发好人卡？
你很会照顾人，你很关心我，但是
哦哦哦，不是，就是你不觉得有些女生她这个恋爱的角度出发点是有点问题的吗？比如说一个女的找了个比自己大的，
嗯，
她说哎，我觉得你呀，啊，特别懂关心女的，懂关心，
嗯，
懂照顾我，对我来说呢，
嗯，
能给我一个稳定的感觉，
嗯。
但我觉得这话说出来对男的本身没有什么赞扬，你不觉得吗？这反而只是在夸他的一种对女生的行动。
我觉得会是一种赞扬啊，
就他这个赞扬很小，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事儿，他只要有闲有心他都可以做到，
嗯，
哪个男的做到都不难，
嗯，
就而且如果说这个人他只和他相处了一段时间，可能是看不出来这种到底是真心或假意的，
嗯。
所以说用这个东西来夸这个一个男的优点，就我不免的会想到会不会有利用的关系。我觉得这样的恋爱角度就不纯正，
有一点，
就是吧，
嗯，
就我觉得总好像男的像一个被利用的在供养的一个角色的话，在感情里面，当然你说我们中国人传统留下来的习俗观念导致的我们这种观念还一直根深蒂固或者怎么样，还有更多男的在接受这种关系，但是我觉得，
嗯，
就是我觉得就不该这样，
不该怎样
我们就是在新的一个恋爱关系当中就应不以对方对自己有什么利益得失来判断。这句话说得很绕口也很奇怪啊，就是我反过来说，你说你要是抱着这个婚姻当中全都是恋爱的利益得失关系，你说在这说什么这个婚姻都是利益交换，行，你不要拿你那套经济学的思维来套到爱情当中的模板里面去。你的人生难道只有一种思维模型吗？你比如说你有一个榔头，你看什么都是钉子，
嗯，
你今天拿着一把经济学的榔头说一切都是利害关系，你看到爱情也使劲敲敲敲敲敲那我觉得这你人生如果只有一种单一的模型，
嗯，
那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的。就是说你说人生中只有孔子的思想， 没有道家的思想，你可能保重不好自己的身体。
嗯，
就是你脑子里不能只有一种思维模型，你不能说听你某个人说，哦，恋爱就是利益交换，所以说你跟人谈恋爱只管利益关系，我只想跟你我得到什么，我付出什么。一旦
出现这个利益关系，我觉得这一段的感情就会
就是
走向下坡路，
对，
没有结果。
就是思维上，就是有些人他现在总抱着一种思维模型，也就是经济学的模型去思考爱情，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就像是你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工具，变成了一个用经济学来思考一切问题的工具，
嗯，
连你自己的人生的爱情都只单一的用经济学来思考，这其实就是我们孔子说的君子不器，君子不会把自己变成一个单纯的器物，或者是单纯的一个工具，
嗯，
而是拥有一个集大成者，一个多种思维模型的一个人。
嗯，
不是说我只拿着这一个东西敲来敲去。所以说，当你在恋爱当中对自己大的伴侣，或者说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对自己大的伴侣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哦，你比我大，要提出更多的照顾，或者说他比我大就应该多照顾，或者说他是男的就应该多照顾，我觉得这都带有一种让对方不舒适的感觉。或者说再换个角度，从男生角度来讲，
嗯，
很多东西都是我可以给，但你不能威胁我，
你要主动给，就是我这个事儿我可以，
就我可以做，但你不能威胁我。就比如说，
突然让我想起了一个例子。
什么？
你说你要去擦桌子，你本来说我刷完这个视频我就去擦桌子，但是我说了一句，我说生生你现在去把桌子擦了好不好，然后这时候你是不是就会不想擦这个桌子？
对，就有一种逆反心理吧，
嗯，
其实也不能说逆反心理，就是
你越说这个，我就越不想做。
我觉得这不能定义为男的，比如说这个男的，这个有个男的竟然跟你说啊，你今天必须给我带来多少嫁妆，
嗯，
我才娶你。
嗯，
你觉得这话听着谁高兴吗？
不高兴。
那女的今天对男的说，你今天必须给我30万彩礼，我才嫁给你。男的同样也不会高兴。
是的。
所以说就是在恋爱当中，特别是在谈到姐弟恋，很多人都会用一个很世俗的角度出发，我们今天谈恋爱要讲究稳定，要讲究男的给予女的什么。我觉得用这样的角度去分析姐弟恋已经是一个很大错误了，因为你用利益关系，用供养者的思维去看待对方。所以说
不管是这个姐弟恋，还是说我们其他的恋，我们还是要男女之间比较平衡的相处。
对，就是平衡。其实我觉得平衡，
照顾，说到刚才的照顾也是
平衡的。
是的，我们互相照顾嘛，不是说你照顾我你必须要照顾我，我必须要照顾你。
对，就再说回到年龄上这个事情来看，其实年龄大家也慢慢看开了，因为大家也都发现了年龄跟很多东西不相关，这不是所有的弟弟都会幼稚，也不是所有哥哥他都是成熟的。
这个我想说说，比如说我现在跟生生是比我小2岁。一开始我一说起我俩故事，我又开始长篇大论了，我要开始从头讲。我认识他是在那个，我要从这开始讲吗？
可以讲啊。
我看见他是在食堂第一眼，然后觉得他有超出他这个年龄的成熟稳重。就
当时你也不知道我是哪个年龄。
当然啊，我以为你是研究生嘛，就是可能看着就比我大的样子。后来加了联系方式，发现哦，比我小2岁。其实有那种退缩的心了，要不然就不认识了吧。但是还是自己的那个心比较重要，还是想往前更近的了解一下，就一直到现在了。认识他这个人之后，发现他有着超越这个年龄的，还是刚才说的成熟稳重，他真的是一个比较稳的人。虽然他有时候也是很幼稚吧，但是给我的感觉还是他比我懂的事要多，他经常也会教我做一些事情。
你在教我做事，
嗯，没有啦，我在夸你啦。这确实是，
所以说跟年纪没有太强的相关。
对，我比较欣赏他的一点，
就我觉得其实现在的，我又说到互联网，又说到这个东西了，就是大家对于男性的贴标签也太严重了，就是说起男的，哦，比自己小，哦，两类，小狼狗小奶狗，
嗯，
都是带个小，好像我比你小就代表我的一切，我比你小我就必须在我的标签前加个小。
我觉得蛮可爱啊。
是蛮可爱，但我觉得你用两个标签来概括这个这么多人，
嗯，
你永远概括不好的，就
是，
是
我们就当一个当下流行的流行词来说嘛。
对，你一旦用这个东西来命名它的时候，这个命名的东西就独立出来了，而不是原本的这个东西了。
嗯，
所以说 说我其实觉得就是互联网上有一些想法看看就好，因为我们都要清楚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如果说你想要的，就我又回到刚才的话题来说，就是如果你想要的就是那种经济学上的利害关系，你又能找到一个和你一样的利害关系能够维持下去，好了，我们就尊重且祝福。就在我看来，我觉得你这样的恋爱关系可能会导致你的这个婚姻可能会带有更多的
灭亡。
你不能这么绝对的说吧，但是就是
二进制了。
对，就有点二进制了，就也许这个人可以把自己生活料理得很好，也许对方就喜欢你这么来跟我算。我听说一个故事，就是说什么比尔盖茨在和自己的那个妻子结婚的时候，就他那个时候还刚创办公司呢，也很喜欢用逻辑条理来计算自己的利益得失。他跟自己的对象当面列出了一个清单，我跟你结婚因为以下几点好处，有几下几点坏处，合计一算，好好处大于坏处，就这么给。当然他对象也不计较这个，当时就算行了。那这个就是典型的，就是两个算利害关系的人，经过一算 OK， 那行，一加一大于二，或者是一加一等于二，也可以接受了，那我们就可以了，就完全是你们个人的一个事情。
还是说每对夫妻或者说每对情侣有他们自己的相处模式？
对，就是完全是靠你自己。有些人喜欢这种过脑带脑子的生活，有些人喜欢不带脑子生活，就比如说我喜欢不带脑子的生活，因为有些
经常说我什么你不要思考了
就不是，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不带脑子的生活才是最轻松的，
活得很简单，
你才可以把你的精力留在你真正要做的事情上。比如说做一个人他为什么要诚实，因为你诚实了，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把你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说出来，
而不用考虑我上次是不是这么说的呀。
嗯，
我上次如果说的是这样，我这次要是说成那样了，那不是被拆穿了吗？
是
啊。但如果你从来没说过谎言的话，你就会
永远说出，就是直接说出来
就可以了，你就不用去思考了，你的生活也就更加简单了。
对，
这其实就是你们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哪怕是姐弟恋，哪怕是男大女小，就是我觉得最不好听的就是所谓的大叔和萝莉的搭配，我觉得这很怪。
这个
就是你用这样的，他们年纪大归年纪大，干嘛把男的形容成大叔啊？
男人过了20岁就不能再年纪不要插的才什么了吗？
来插开个话题，就是你看中国女生和中国男生他们沟通渠道其实挺少的，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些互相的不理解，特别是在互联网上。什么国男国女两帮人在上面互相怼得不可开交，那种情况实实在在的存在着。男的之前说这个男的油腻，之前说那个男的幼稚，成熟了你说成熟不好，幼稚了你说幼稚不好，你说照顾人了你说海王，不会照顾人了你说直男，
还是要有个度啊，
就要有个度啊。
海王嘛，这会照顾人了就被称为海王，还是要度嘛。
这肯定是要有度的，就是但我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就是只是看了互相一个视频就认定你是一个海王，你是个渣男，我觉得这样认定也显得太随便也太直接，就很容易把人贬低成一个单一的名词。包括我其实这个是男女之间群体的互相认知，其实也可以说到是咱们做节目做这种对话节目的初衷，就是我希望，因为我自己还在做一档节目叫开个小差，我在节目里面参加了一个女的，然后我在录节目的时候就突然会发现这个女的对我们男的有非常大的偏见，就有一个话题叫做什么呢，叫做你们男的都这么自信吗？你看，哎，你看还是男的自信呢，你这话从何而来啊？男的就很自信吗？难道就是普信男吗？
一般我们说这种话的话就代入一下，是不是吗？你们男，咱们两个是不同的群体，就会以这个你们男生来做，
但他确实是说过这样的话，就觉得好像男的都是很普信，就好像这我们就专门聊了一期节目，就是说，哎，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只是想在节目上表现得更加开朗活泼，或者说说得更加好一点，所以说才表现出这样。但在他看来没有多想，我们就成了一个普信，经过了沟通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要是在网上老是刷到那种普信男的视频的话，你不免的就会觉得男的就是个 普信的群体，
是
女的就是一个怎么样的怎样群体，你把女的就用几个标签来概括了。
嗯，
有时候我做节目的时候给节目上标签，我都不知道给自己上什么标签了。一个20分钟的音频节目上标签都困难了，你给一个人，给一个人组成的群体打标签，
嗯，
那就更不要那么随便了。
185大帅哥，
18什么什么鬼啊。
没事，继续。
我还是觉得你看在这样一个网络的社交的一个年代，我觉得姐弟恋这个词我们该抛掉，年纪已经不再成为我们
恋爱
当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了。
嗯，
比如说刚才说到数据，就是 68.1% 的人都表示年龄差距并不重要。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再考虑姐弟恋，还带着姐弟恋的思维去思考一些问题，把一些问题归咎于哦，这是男的小导致的，哦，这是女的大导致的，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思考问题的正确的出发方式了。我们更应该从他们个人的行为上去出发，去思考哦，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来怎样形成，或者怎样出现问题和裂缝的。
嗯，
就是你不要
在自身找原因，
不要
再
用一个
姐弟恋上找原因。
对，不要再用一个最简单最不用动脑子的想法，哦，男的小女的大，好，姐弟恋不管用，不经事，就这样子去思考的话，我觉得姐弟恋这个词真的就可以去除掉了，退出历史潮流了。其实我们说了半天就是在想谈恋爱姐弟恋怎么看，没什么好看的，我们就是好好的谈好自己想要的
恋爱。
然后呢，不要，我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私心，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再带着标签去看任何哥哥任何弟弟任何姐姐任何妹妹，千万不要带着标签去看他们。你不要觉得哦，弟弟都是没钱的，也不要觉得哥哥都是成熟的，
嗯，
对吧？
嗯，
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回答，这个回答怎么说，他说谁不喜欢弟弟，又年轻又有活力，但前提是我有钱，我活得潇洒，我不再害怕衰老。他的这个定义里面就是弟弟是没钱的，弟弟是需要自己照顾的，他就带着这样一个预设去看待比自己年纪小的人。那他身边那些比自己小的男的就很冤枉啊，我明明没有那么不成熟，也没有那么需要你照顾，我和你是平等的，结果我动不动就被你看成了一个幼稚的代表。
嗯，
其实那你这样你看男女之间沟通就没到位了。
是，还是个人的见解嘛，这个，
嗯，
你看的那个，
反正我是这么看的，就是我觉得他刚才我看到的这个回答，他确实是代表了一些问题，有很多这样的存在，就你们动不动你们男的，你们女的，好了，我们差不多聊一期，
就到这里了，
还有什么想聊的吗？好了，这一期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吧，欢迎收听
生活谈第二期，我是兔子，
我是生生，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Used to be an old man, getting younger by the day.
By the day.
Stow away the Chopin, now I'm on to R&B.